什么？
马你说马玉金那个、啊？
是马玉八种马？
对，
哪八种？哪八种？那个不一样吧？八态跟你那个看到影子就走一样吗？要看到内容啊，对不对？雌马、会比马、黑马、白马，不一定是同样的马。好，这没关系，下次再来也可以啊。杜宏师，你消化了吗？来，下一次，好，下一次，好，其他同学也可以看一看的哈。那有时候需要同学去查的哈，你希望先不要用电脑去检索，有几个方法哈。你第一个要先查那个词典。比如说刚刚那个有一些情形，你先查词典。词典当然佛光大词典呢，中华百科全书这个可以用。另外呢，日本的望岳国家大词典很好用。或许大家看说这个日本的词典啊，你看呢，他不认识我啊，不是我不认识他，他不认识我，觉得。畏惧，事实上更不用怕。我们不一定要去读他的日文呢、啊，因为他都是从汉文藏经来翻过去的，所以你主要大略知道那个汉字啊，中而已成那些汉字，然后你能够猜他的意思最好了。那如果猜不了的话，他一定会注出处，比如说《大智论》卷五，那你就去翻《大智论》卷五，大概重要的内容都会里面。找得到，所以望岳国家大词典，他们日本集了很多的资料，非常好用啊。那你找出来，中二的文他会有一些解释，那剩下的他没有把经文列出来，他要注明一些出处。事实上，那个出处才是重要的。我们有很多翻译。日本的著作啊，把那个出处都把它省略。事实上哈、那个是对一般人来讲，对真正会用或者想要再深入的话，那出处才重要。所以这边大家慢慢去使用。那比如说像马那个问题哈、如果说你确定阿含经有，你找词典有时候就不一定会提到这个事情。但是你知道阿含经有，你又没有电脑检索怎么办呢？你可以查那个大正藏的那个索引，不是小黑笔的索引哦。另外它有三十几本的阿含部的索引啊，或者是毗昙部的哦，它里面有关于马，它在第几册第几页第几栏，那你再去过滤，从这里面可以去看看。也就是说，这些现有的工具书哈，大家先熟悉啦。要不然哪一天停电了，或者是哪一些电脑升级，这些资料没有 key in， 那你根本都不会用。所以这基本的马步功夫是希望大家能够熟练。要不然有时候检索出来，你检索菩萨，那藏经到处都有菩萨，你怎么去过滤？看的眼都花了，是不是？所以怎么样去过滤这基本的功夫，大家慢慢先熟悉。好，好，炎帝师，你有什么问题？望岳，望岳信亨是日本的一位学者啊，以他的姓为词典的名称，叫望岳国家大词典。好，那我们看一下哈，在第十三页，从我知道十三页。从事实来说，这里举的一 个是梵天，一个是地势，正好在天界跟人间最有关系的这两位。好，十三页的第一行新版的，释迦火成佛不久，创造神，就是梵天王，他自以为是他创造了，这个、印度信仰的，以为他是创造神，其实不是了，就梵天王从天下来，恳请如来说法，他觉得他对于他的女儿，自以为我们人间的人是他的儿女，实在是毫无办法的。那么释迦佛答应了他，这才大转法轮救度人类。其实这个在佛教传说是有梵天王请转法轮啊。我们早晚课不是有那个普贤十愿吗，请转法轮啊，说就是指的这个以他为开始啦，那我们其他当然也要效法请转法轮。但是不是说只有梵天转法轮佛才出来，其实佛如果说他都没有这个备愿的话，你怎么请他请不动啊，对不对，是在里外合合了，因缘具足。那么梵天王也就做了佛的弟子，得到了离欲的圣果。离的圣果是第几果？成善师不晓得，如成师出果的离欲，出果他如果顿的话，他还会七生经人天往返嘛，对不对，他会在忍啊，但是离欲的话不还，不来异界，不来异界不还果，三果。所以我们看你看这个梵天王他听佛说一开悟以后他证了三果，因为他有禅定的了，那禅定已经降服了欲界的欲了，所以他一证果以后就 得三果，他不必再从出果二果来。好，到这里为止是在谈那个梵天王的例子。再来呢，再举第四天，还有过去世中与玉皇大帝神格相近的第四天，自己知道快死了，不幸的死后要堕入猪胎，那么他很忧愁苦恼啊，就到处去找人求救兵，去请大梵天王、大自在天等等设法，到处去那个都没有办法。后来遇到了佛陀，听佛说法，才就免了猪胎的厄运，完成天国。那这个出处在《正业安经》这边有我引出处，大家可以先看一下。下一次我们再请洞宏师来为我们说故事。好，这是谈事实理由。那底下呢，就会分别站到赞叹三宝功德，为什么这三宝是我们众生的究竟归依处。好，底下呢就真正进入三宝的内容。首先是赞佛的功德，我们看科判。赞佛的功德有分四项来描述佛的功德。第一个呢是自证法身。我们佛教有说这个法身、报身、化身或者是应化身等等。那这里先谈法身就自证法身。再来就诸佛无量。佛它有很多的佛，三世十方一切诸佛。那这么多的佛里面呢，跟我们世间娑婆世界最有缘的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所以再来谈本师的悲愿。再来谈佛他圆满哪些功德 归纳来说，具有三德：智德、断德，还有恩德。这个后面会谈。好，那我们再看这一颂第十三页，这个颂底下就是在赞叹佛宝。所以各位在做笔记也好啊，或者是看书也好，了解哦，这个颂虽然这样一直延下来，但是哪一个颂到哪一个颂是在谈佛宝，哪颂到哪一颂谈法宝等等，对照这个科判就很方便啊。好，正法以为身，净慧以为命，智月朗秋空，礼佛两足尊。那么这里面重要的关键字哈，正法以为身就是这个法身啊，法身是重要的关键字。净慧以为命，净慧以为命，这个慧命，我们讲续活慧命嘛，对不对？哦，慧命是关键字。哦，法身慧命，智月朗秋空，这是一个比喻。比喻佛的智慧呢，就像月亮。那佛所体证的这个正法呢，就像秋空一样。礼佛两足尊，这个下面会解释。好，我们先看讲义，大略看这重要的几个语词的意思。第六页的第六项，法身与慧命的统一就是佛。佛它的梵语呢就是布达，布达它原来意思就是已经觉悟的人，它是过去被动分词，然后过去已经觉悟的人，这个称为觉者。那么法身是什么呢？是正法以为身，他所觉证的正法，我们称为最清净的法界所觉证的正法。那么慧命是什么？佛以净慧为命。所以我们讲说，生命，生命除了说我们的这个命根啊，这个身体的生命以外，另外主要就是慧命，对不对？一个人如果说只是这个身体长命百岁，但是呢没有智慧，那只有生命，并没有慧命。那么这个慧命是能觉证的净慧，清净的智慧，是清净觉照的佛智。那这有个重要的关键字，所觉证跟能觉证。有时候我们会讲说，哦，你证入诸法实相，能所双亡，对不对？什么是能所双亡？善解释。弘毅，什么叫能所？少知识，能所。好，请坐。能所这个佛教里面常用的语词哦，能，比如说我可以看到这个东西，那能见的就是我，被我所看到的，这个叫做所。好，所以如果套用现在的话，一个是主，比较主动的，是能啊，我能够看到。或者我的眼睛呢，我这个能，那被我所看到的这个所，就是被我所看到的这个东西，这个色，能见的眼睛所见的色，那能够觉证的就是我的智慧，清净智慧所觉证的这个正法真理这个叫做法身。那我们真正这个是方便说啦，就是说在一般方面的解释，有一个主动的被动的能跟所，但是真正 证悟的诸法实相，或者是在清净的智慧来说，那事实上这种对立的分别是没有的了，所以叫做能所双亡。好，能所双亡。所以很多大乘经典里面也讲了，如果你还觉得说你悟得了诸法实相，你还有一个能够觉悟的人，有这样的感觉，事实上还有我执啊，我觉悟到这个东西。哦，你有说，哎，我证悟了般若波罗蜜，有一个被我所证悟这个，好像有个实在的般若波罗蜜，那你没有彻底的悟入空性。真正彻悟的话，那是能所双亡。好，那两足尊，两足尊这有很多种解释哈。两足就是两只脚，两只脚有很多了哈。那人是其中一个，那这个是指人类最尊胜的，就是佛。另外呢，两足就是福德跟智慧。福德跟智慧最圆满，那就是佛。好，这个是这一颂大略的意思哈。我们看一下长行，先论赞佛宝功德。佛是梵语，意思是觉者，佛所觉证的啊。这里注意哦，佛所觉证的这个是正法啊，正法也就是妙法。这个法是可轨可折的，不变不失的，也就是可以依循呐、啊，有它的理则。不管是佛出世啊，佛不出世，它这个缘起的法则啊，不变的哈、哦。那佛呢，也只不过是不管是过去佛或者现在未来佛，那只不过悟的这个真理。所以正法呢是中正而不偏邪的、哦、是微妙而非浅显的真理，这个法是真理、这是有永久性普遍性的绝对真理、这个叫正法。有的适用于这边而不适用于那边，那就不是绝对的真理了、圆满觉证的正法，那才名为佛、所以佛呢，它不是生下来就是佛，它是觉证这个真理。所以佛身是什么？佛是以正法为身，我们称为法身，也就是绝对真理的具体显现者。那佛为什么能够圆满觉证呢？为什么能够觉证？因为佛他有无漏的清净智慧。佛能够用这样清净智慧来觉证这个正法。所以我们姑且然后以世俗的方面说，能觉证的智慧还有所觉证的正法都是最清净的，所以称为最清净法界。法界就是法身。所以佛以净慧为命，称为慧命。那法身与慧命的统一就是佛，就有清净智慧，然后觉证这个正法，这个是统一的，那就是佛能所双亡。那现在举譬喻来说，佛的智慧呢如明月一样。所以这个寄送的第三句啊，智月朗秋空，这个智呢就是在讲那个慧命的那个慧啊。那这是在比喻明月，明月能够照亮嘛，它是能照，能够照亮其他的天空。净慧体证正法，这正法就如比喻这个晴空一样，这晴空是被月亮一照，它能够变照。空是被照的啦，对不对？空能照吗？空是被照的嘛，所以这里在譬喻这个正法是被觉证的。那能觉证的人就像 那个明月一样，就是佛智。如果没有云翳，月光皎洁，蔚蓝色的虚空在月光中也分外清净。云翳就是有一些乌云啊蒙蔽，那如果没有这些乌云蒙蔽的话，那这个虚空呢，秋空像秋夜的晴空一样，都可以朗照。这是说清净觉照的佛智彻底正觉正法，而正法也究竟清净显现于净慧之中。所以佛经这是安，这是华严经，华严经所说菩萨清凉月，由于毕竟空，这个月就是智慧，空就是正法。那菩萨尚且如此，那佛更是如此。那么这样法身与慧命彻底圆满，值得归敬的这个佛呢，我们是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来礼拜的。那我们礼拜呢，要身口意三业要相应，身业的礼拜就是礼拜问讯，这是身体的动作。语业呢，我们赞叹佛的功德，我们在普贤实愿里面，普贤实愿怎么说啊？月薪，普贤实愿是哪实愿？礼敬诸佛，这个是身业嘛？再来，称赞如来，这是口业，对不对？这个就是称赞如来，我们要称赞如来。好，请坐。每一位都是如来，未来的如来也是如来啊，我们称赞如来。你现在在谩骂他们啊，以后这谁赞叹你啊，对不对？好，那么记得意业呢是前信的恭敬。如果说只是身体在那边拜啊，那你意念没有相应的话，磕头如捣蒜也没有用。那要这样的三业礼敬来表示我们对佛的归信。两足尊就是刚刚说过的，就人类最尊胜的，或者是福德智慧圆满的，我们敬礼礼敬这样的佛。这是在谈佛，他是智正法身，他是圆满的清净圆满。接着下一颂，三世佛无量，十方佛一耳，悲愿来着世，礼佛释迦文。我们一般讲三世十方一切诸佛，对不对？这个第一句呢，就是讲三世佛。从时间上来说，过去、现在、未来。十方是讲空间。一个是时间，过去、现在、未来。即使是现在，我们有十方，东方、西方、南方、北方，上下、东南西北、西南西北，这些我们阿弥陀经也有东方什么什么佛嘛，西方什么佛嘛，对不对？所以从时间来说，从空间来说，佛有很多，三世佛无量，十方佛也是无量。所以我们皈依佛，这个是一个佛教的特色，能够成佛的有很多，先觉觉后觉，只要我们能够用最清净的智慧体悟到正法，然后究竟圆满，福德智慧通最圆满，那就是佛。所以能够达到的不是只有一位啊，对不对？先觉觉后觉很多，你只要证悟的话，可以跟佛同一个鼻孔出气啊，这个在描述说佛佛平等，大家都可以有智者事竟成。可是其他宗教就不一样了，其他宗教有的上帝只有一个，其他都是他的子民，不可能每一个都称为上帝。可是佛教呢，众生有佛性，只要你具足了，都成佛的可能性了。所以我们对于这样的佛 能够究竟圆满的佛很多，我们通通要一起来恭敬礼拜。但是在这么多佛里面，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最有缘的，那就是释迦如来，也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那本师释迦牟尼佛，他是在佛典里面的描述啊，那悲心特别深重。其他佛有的是在清净的佛土度化众生嘛，对不对？可是呢，我们释迦佛却偏偏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顽强啊，很刚烈，这不听调伏的，却来这边来度化我们啊。所以这释迦佛这样的悲心呢，得到其他诸佛的赞叹了。所以就是悲愿来五浊恶世。那对我们这本师这样子呢，那我们更应该来学习效法，更加恭敬。有的人反而从另一个角度想了，这是众生的想法了，觉得说，有的佛他都在清净的佛土，他教化的都是大菩萨，而我们释迦佛，他这个地方秽土，还有很多的三恶道的众生。那是不是我们释迦佛矮人家一截啊？对不对？有人或许会这样想。事实上，从佛典来看呢，并不是释迦佛矮人一截，他是悲心深重。相反的，是悲心特别深重，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度化我们。佛是平等的，这个后面会谈。好，那我一般来讲就是，五浊恶世啊。什么是五浊？在讲义第六页角注第四，我这边有稍微引了《菩萨地持经》的解释啊。命浊、众生浊、烦恼浊、见浊跟劫浊。命浊就是谈那个今世短寿啊，要超过百岁不容易，那也有超过的少数。再来众生浊啊，你的众生不是父母，不是沙门、婆罗门及宗族尊长，不修一理，不做所作，有的还不信因果啊，不畏今世后世恶业果报。可是我们要小心，你不信因果没有关系，因果相信你，小心，不修慧施，有的不修智慧，不修布施，不做功德，不修斋法，不持斋，到处杀生啊等等，不持境界，这就是众生浊。越到末法的时候啊，这类的众生就多。再来，什么是烦恼浊，若此众生增非法贪，非法就是恶法邪法，这称为非法。那就到处打架啦、战争啦等等，这是争讼堕乱，然后在言语上也有谄妄、谄狂、妄语、色受邪法，还有其他恶，种种恶不善法生，那就是烦恼浊。再来见浊，见浊法坏法末，相法见起，正法相法末法，那种种邪见，就产生了，这称为见浊。再来有劫浊，劫浊主要有那个饥馑劫，还有疾病劫，还有刀兵劫，这称为劫浊。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就是五浊恶世。释迦牟尼佛，愿意来这个地方教化我们，那更是特别值得我们归敬。好，我们看这个长行的倒数第三行，新版十六页倒数第二行，我们在归敬十方三世佛而后，应特别敬礼本师佛，本师释迦文就是释迦牟尼佛， 释迦文即是释迦牟尼的意义，不同的翻译，这等于是归生。我们注意哦，我们归生哦，是归一切生，但对自己的皈依师呢，有着更大的恩德一样。我不晓得各位同学，你们在皈依的时候有没有这样正确的观念？有人在三皈依的时候，他不晓得说我皈依是所有的僧众了。为礼受仪式的那个师父，事实上他只是个仪式的代表，不是皈依他个人而已啊。哦，事实上皈依所有的僧众。但是这么多皈依的所有的僧众里面呢，我们皈依为我们举行仪式的皈依僧呢，有更大的恩德，哦，差别是在这里而已。但是呢，我们不是说只有皈依他，有人皈依这个又皈依那个，有时候我都跟他开玩笑：“你是在收集皈依僧的吗？”事实上皈依，你发心皈依已经是全部的了。除非说有一些你以前小时候或者还不是很清楚皈依的意义啊，那时候没有真正发心啊，那在立志，这是增上了，你做再皈依一次，就像有些时候增一戒一样啊。事实上，那个是在加强你的印象。那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观念，皈依僧是全部的。各位法师，你们将来为人家受皈依的时候，一定要讲到这一点，不要让人家误以为只有皈依你一个人，哦，这样不好。好，这是在谈诸佛无量，我们本师，哦，悲愿特别深重。接着谈一切诸佛皆三德圆满而方便示现差别，在十七页，佛有三德，一切诸佛都是三德圆满，智、圆、悲无极，断障无余习，三德等究竟，方便是差别。那这个偈颂澄清我们很多很多的观念，非常好。首先我们先看讲义，先扼要来看一下。一切诸佛都是三德圆满。三德是哪三德呢？就智德、恩德跟断德。智德代表佛的智慧。佛具有一切种智。佛的智慧称为一切种智。这个以后大家会看到有不同的名称。三圣的智慧各有不同。在《般若经·大智论》里面会提到，有二圣的智慧呢，称为一切智。声闻缘觉称为一切智，菩萨的智慧称为道种智，佛的智慧称为一切种智，一切种智。大略的差别就是说，二圣声闻缘觉的一切智呢，它比较着重在自我解脱，知道种相、共相的智慧。有关于这诸行无常啊、诸法无我啊、涅槃寂静，主要是着重在这样的智慧。菩萨的道种智呢，他除了这些三法印共相的智慧以外，他要学无量的法门，要知道一一众生的根性，这个菩萨要加以去判断分别。因为众生的根性很多，所以他要学很多不同的法门，知道众生的差别相，而方便气理气机来教化。这个称为道种智。佛的一切种智，那就种相共相一切圆满的智慧，这个称为一切种智。这是三智的差别。那佛的智德具一切种智，绝了一切法的共相。这个共相就是种相。 比如说我们讲一切有为法，它的共相都是无常，对不对？我们人是不是有为法？人啊，我们人有生老病死嘛。这桌子呢，成住坏空啊，这都有为法。是虽然人跟桌子不一样，但是呢，它有共通的性质，离不开无常的法则，这个叫共相。那自相，自相就是别相，自相就是别相，别相就是一个一个之间的差别。比如说我知道开车，但是你知道开车，你就一定能够驾驶飞机吗？不一定啊，对不对？哦，你就一定能够打电脑吗？那不一定。那这个一个一个个别的差别，这个称为自相，就它各自特有的，我是个别个别，这个叫别相。那声闻缘觉呢，它对于共相它比较好了解。诸行无常，它一悟百悟啊。为什么？因为它彻底了解这个无常以后，它能够贯通其他的一切有为法，通通是无常。我们讲一悟百悟是从这里去贯通的，从共相能够深刻去贯通的，要解脱需要从这里去下手。但是有些东西呢，你贯通不来，这是一一的别相的差别，这个要另外学。哦、所以有一些阿罗汉，像周利盘多迦，他是个阿罗汉，对不对？对于共相、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他懂。可是呢，对众生不同根性的说法的时候，这一一的别相他使不上力，这是别相。那这些别相就是菩萨要用功的地方，好，菩萨要用功的地方。那么佛呢，能够觉了一切法的共相、别相，不但具般若慧，自己得解脱，也能以方便慧让众生得解脱。这里出现两个语词，一个是般若，一个是方便。大乘里面有一句话，好，这个并不是原文啊，是古德取它的意。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方便将出毕竟空，言吐熟生。这两个重要的语词啊。般若的智慧跟方便的智慧，般若的智慧呢，它着重在上乘佛道来体悟空性，来觉诸细论，一切烦恼啦，或者是细论执着，这是着重在上求佛道的。那这样的一个般若智慧呢，比较着重在共相，他了解到共相的智慧，体悟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啦、涅槃寂静这一类的，这称为般若或者智慧，就是体悟毕竟空了。但是呢，你一直浸在空里面也不行啊。菩萨的话，他要出毕竟空，一个是入，一个是出。这个时候出来的时候怎么样？我们要言吐熟生，庄严佛净土啊，成熟众生，度化众生。所以他以二圣来讲，他关心他个人啊，对不对？可是菩萨或者佛呢，他不只是个人，他所有的一切众生，所以正报方面的一切众生，还有依报的一切的佛土啊，众生还有佛土，不是只有给他饭吃而已，要给他有好的环境住，给他好的休息环境等等，这是沿途所生啊。所以这个是佛的智慧，所以我们要学的智慧，如果说真的要讲，第一个除了无常无我我们要体会以外，怎么样度化众生的方便啊？这菩萨有五明嘛，工巧明啦、依方明啊等等，内明阴明，这些事上我们如果能够熟练的话，度化众生就能够善巧的使用出来。好， 再来佛的恩德，恩德主要是从悲愿来说，悲愿深切普度一切众生。再来断德是断尽一切烦恼及习气。烦恼跟习气不一样，那在经论里面这么比喻，就说像一个酒瓶，一个酒瓶如果说把所有的酒通通倒掉，通倒掉以后，那虽然没有酒了，对不对？但是呢，闻还有它的味道，这个味道就是习气。那个酒呢，就是烦恼了。所以阿罗汉的话，他是断掉了烦恼，不受后有了，可是还有习气。菩萨呢，他是慢慢慢慢已经努力在断习气，但是还没有完全断尽。什么时候断尽呢？到佛，到佛断尽所有习气，那才成佛。那么我这里面有举了一些大智度论，提到阿罗汉未断习气的例子，这等一下我们再谈。好，这是谈到一切诸佛皆三德圆满。在第二，从三德来说，佛佛是平等，所有的佛都是圆满一切种子，都是了解共相啊、自相。所有的佛，那悲愿都是一样啊，就悲愿深切，都是普度一切众生，发心都是如此了。那有缘没缘哈，这个也要看机缘啊，就说。像世尊跟我们娑婆世界比较远，他在这边读啊。但是呢，基本上啊，就是说以佛的发心来说，他都是普度一切众生的，不会说我所有人都要度啦，那陈明山除外，那就不叫普度了嘛，对不对？再来断德，说这佛都是烦恼跟习气都是断尽的，所以呢，从这样来说，佛佛是平等。可是为了适应众生的根基，佛也方便来示现色身，色身有大有小。我们在经典里面有时候看到佛身很大很大，阿弥陀佛那个对不对？身金色啦，干目澄清，就如大海了。那这个眼睛像大海，那你看这整个身有多大了？那当然更大了。那寿命也视线长短不一，国土有净土有秽土，弟子有的菩萨众，有的还有小圣的声闻二圣的，有的甚至 还有其他的，有的世间呢还有三恶道。正法住世的时间有长有短，有的很快，还有的延长比较久。那这些呢，并不是说佛的功德力有差别啊，这是为了适应众生的根基而方便实现差别。所以我们回过来看这个偈颂哈，智圆，这个代表智德；悲无极，这个、在描述恩德；断障无余习，这个在描述断德；三德等究竟，在描述佛佛三德都是平等究竟的。最后方便是差别，是说为了适应众生的根基而实现色身寿命国土等等的差别。好，这个是这个偈颂所表达的。那这里面有提到习气，习气我们请看17页，因为新版的17页则养，唯有如来断尽一切烦恼，烦恼是理障还有事障，甚至呢无有丝毫的余习，剩余的习气，这是赞佛的断德圆满。什么叫剩余的习气呢？就是无始以来久习烦恼的习惯习性，就习惯成自然了。我们讲说这个人什么习性，这习性呢并不是生下来就是这样，事实上是我们习惯成自然， 习以成性，对不对？你既然习惯成为个性，个性就会改变命运了，就造成不同的结果了。那这里举了几个例子，佛弟子有的证得阿罗汉，烦恼都断尽了，可是呢习气还在，所以有的还要骂人，骂惯了脱口而出连自己都不觉得，这在指谁呢？阿罗汉呢还在骂人，这是指谁啊？这个我们讲义的第七页脚注第五，我这个引用大智人卷27倒数，我们从下面算1、2、3、4、5、6，第六行，如毗陵迦婆娑常骂恒神为小婢，这就是指阿罗汉。这个阿罗汉呢，他已经证得阿罗汉了，当他过河的时候啊，那有那个恒河神嘛，那他的那个习性，这个习气还在啊，就说小婢小婢，他叫这个恒河神呢，小婢小婢，你这个河水暂时退开，让我过去托钵啦什么的。那你要求人家，你要好言相劝啊，你还骂人家小丫头，那后来就跟佛陀这告状啊，或者说你应该跟人家忏悔，他说小丫头对不起，还是一样，这就是小婢，还常常骂人。那这个呢并不是说他存心恶意要骂人产生嗔恨心，不是，这个已经习气了。好，导师还举了一个，有的还会蹦蹦跳跳，蹦蹦跳跳，这个是好，这下一个如摩陀婆诃刹跳细习故，或时从一所一叫做上梁，从梁至平，从平至阁等等，这大概是以前是猴子啦等等类似这些习气还在的。另外呢，导师这里还有举的，有的还是坚持己见，坚持己见。坚持己见，比如说我这里提示一下再请同学去找资料。舍利佛他有一次是跟着阿难去给人家应供嘛，对不对？那后来就那个施主起了分别心啊，那么给阿难很不好，比较没有营养的东西啦。后来阿难就吃的这个有气无力啊，佛陀就问他你为什么这个样子？他就讲，施主给和尚、给比丘们很好的，给我们这些沙弥啊就很没有营养，比较低下的食物。那佛陀就呵责，应该是舍利佛吧，呵责他，你应该要指导一下，叫这个居士不应该这样做。舍利佛他觉得过意不去啊，他就以前的习气就压开了，从此我不受人家应供了。那这个大阿罗汉不受应供，施主们就不能够从里面得到布施的福报嘛，就觉得这个损失太大了，那就去这施主们就去跟佛陀来请求，请佛陀来劝化他了，希望他打消这个念头，再接受大家应供。结果佛陀说，其他人还有或许还有可能啊，这个人即使我讲也没有用啊。没有用，这个他一下定决心了，不下定决心，一下定决心那改不了了。那为什么呢？或者就讲了一个舍利佛以前黑蛇的故事了，他的本身就是一条黑蛇。 那佛陀就讲说，眼它曾经是条黑蛇的时候，曾经咬了一个国王，那国王还是王子，咬了以后，那当然很危险啊，对不对？那怎么解决呢？后来就有那个大臣啊，就说你就把这个黑蛇抓来，两条路给他选。第一个呢，就烧了熊熊的烈火，好说，你如果不把这个毒吸出来的话，那你就到火里面去，等于是烧死了。就是这两条路了，你要选哪一个？把国王的毒吸出来呢，还是要被烧死？结果他说，我既然咬了这个毒吐出去，我没有再吸回来的道理啊。结果他就到这火里面，宁可自尽了。他说这个习气齁，到现在还在啊。话一说出口，下一句他永远不后悔了。也坚持己见了，类似这个。这个出处他这里面有。觉严师给你功课，下一次把出处告诉大家。如果讲不对的地方，你再做补充修正。下课。